嗨，欢迎来到不推荐的543 EP61。好久没录音了。来报告一下为什么这一周以来都没录。那是因为上个礼拜我的嘴巴破了2个大洞。那因为我工作关系也需要常动嘴巴，所以一直讲话让舌头的这2个洞一直没有好。那再加上我最近玩了一款还蛮好玩的手游，所以嘴巴痛，不想讲话，跟这个玩手游的情况下，就荒废了快1周，还是已经超过1周。Anyway，对，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那先来预报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1月12号，礼拜三，台北市最低温12度，最高温15度，降雨几率20%。好，那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集哦。那个上一集有录完呢，发现我介绍这本《无尽武装》这部小说，我漏讲了一个推荐程度。好，那《无尽武装》这部小说呢，我不太推荐年轻人去看。为什么？因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他这部小说有很多梗在里面。如果你没有玩过《暗黑破坏神》，如果你没有玩过《仙剑奇侠传》，如果你没有看过《变形金刚》电影这种电影，或者是你没有一个背景知识去看这部小说，会觉得有点不知道为什么里面的角色跟 NPC 的互动会是产生，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火花，或者是为什么 NPC 会动做这样的举动，你会不知道，会比较没有代入感。所以呢，《无尽武装》这部小说，我会建议就是，你看过很多电影，然后玩过很多电动之后，再来看这部小说，才会比较有感觉。那另外不推荐小朋友看，原因是因为它的字数实在是太多了。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它将近是《天龙八部》金庸的《天龙八部》的4倍左右，4到5倍。所以，如果你看《天龙八部》会觉得看得已经头昏脑胀了，那这部《无尽武装》的长度是它的4倍以上哦，很可怕，570万字。我看到后期其实也没有全部看，但有一些章节我觉得他写的不够好的，我也是跳着看的。好，Anyway，所以上一集的《无尽武装》就会推荐给大概25岁以上的听众哦，有时间再来看。好，那现在来讲讲我最近在迷的一个东西，就是《地下城堡二》。那这是一款手游，我大概从智慧型手机有了之后，就有接触手游。小时候玩电动是先从那种任天堂红白机，到后来有电脑了，用电脑去玩《三国志》、玩《星海争霸》、玩《世纪帝国》。那到了出社会以后，逐渐有了智慧型手机，那在手机上也可以玩游戏，就变成一个现在一个趋势啊。那以前可以很放松的是在，也不能说放松，因为以前在家里面玩电动的时候，第一个要跟我哥抢电脑，第二个就是爸妈都会念，哎，你功课写完没啊？哎，你不要一整天都打电动啊，你这样一直打眼睛坏掉啊，巴拉巴拉巴拉。所以小时候打电动。迫于无奈啊，也只有电脑可以玩电动，所以我跟我哥都要抢着用电脑，然后或者是半夜不睡觉，偷偷爬起来玩电脑这样子。好，然后那出社会以后有了手机，就变成就可以用手机玩，但是手机的2个大缺点，第一个萤幕很小，那第二个它操作很不方便。所以如果真的你还是要玩射击游戏，或者是要玩比较吃显示卡的游戏。哦，那还是用电脑玩会比较好。那 anyway，不过手机能够做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它的这个能力，它的那个运算速度也更强了，所以可以以前没有办法玩的游戏，玩得很卡的游戏，现在都可以用手机玩得很顺。那anyway，我玩手游大概已经有6、7年左右了吧，从。我的第一台智慧型手机到现在，从以前的愤怒鸟啊，然后以前一些就是简单的手游，到现在越玩越复杂。 那我对于手游呢，会有一些条件啊，因为我本身玩游戏是不太花钱的。我们那个年代去逛逛商场，还有所谓的在1990到2000年的之间吧，我们台湾的游戏业还蛮蓬勃发展的。那在逛逛商场也可以买到所谓的游戏大补贴。游戏大补贴意思是说呢，在一片光碟里面可以。它可烧了进去大概有100款游戏哦，然后你就可以买一个大补贴，盗版光碟就可以玩各式各样的游戏。那当然好的烂都有了，那说不定真正好的只有两三款而已。Anyway，所以对我跟我哥来讲呢，一款游戏的价格大概坐落于500到2000之间。2000就是那种正版游戏，像是《三国志》系列啊，《文明帝国》系列啊，这种都是正版的，那可能都蛮贵的，可能刚推出来要1800啊、2000啊。那如果你是买盗版的大补贴，大概1000块甚至500块，就一大堆游戏了。所以，我认为2000就是一个上限了。所以在玩手游的时候，我几乎是不氪金的。除非说这款游戏真的让我觉得，好玩到真的是要氪金给他鼓励一下开发商，那我才会氪。那不然的话，我在玩游戏的前两三个礼拜一定不会氪金，对，一定是玩两三个礼拜之后，我觉得 OK 了才会氪。那氪我也是为纳米氪小氪，大概氪几百块而已。我还没有一款手游是氪超过1000块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好，那最近我在迷的这款手游叫做《地下城堡2》，那它有几个特色哦。第一个呢，就是它不用氪金就可以玩哦，你只要有恒心，然后动一点头脑，你就可以达到你要的进度哦，不会逼你说一定要氪金你才会玩得下去，不用。那我之前有玩一款手游叫做《天下布魔》哦，刚好它就是一个反例，就是一个不好的例子。那《天下布魔》呢？这款游戏其实也不错哦。然后它是一个成人游戏anyway，那当然就是看它的剧情啊，或看它的 A 图，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它后来我不玩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氪金，所以它一直推出新的角色。那很多关卡是要靠新的角色才有办法解得比较顺利。那它每2个礼拜就推出一个新角色。变成我根本来不及练，譬如说，我平时省吃俭用，囤了很多宝石或钻石，然后，结果新角色一推出来，可能花掉1、2个月的积蓄，结果还没练好，结果下2周又推出新的角色，然后你不用这个新角色，你打新的关卡会很难打，那到最后变成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曾经有一度 SSR 的角色。在《天下布魔》里面，SSR 角色比 SR 的还要多，就很好笑。就是理论上最难抽的角色是 SSR，结果比 SR 等级的角色还要多很多。那就代表这个游戏开发商就是要来割韭菜的，对吧？逼你们这些玩家，你就给我掏钱买，你就给我转蛋转下去。对，那像这种游戏我就不太喜欢，后来我就不玩了，就把它下。就换别的游戏这样子。好，所以它的《地下城堡二》，它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它不用氪金就可以玩。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不会强迫看广告。你有些游戏虽然不用氪金，但是呢，它时不时的会把广告跳出来让你看一下，或者是很多的动作需要让你看广告。哦，那这样子其实也不太 OK，因为这样很容易打断你游戏的一个节奏感，或者是。你不想看广告，但他逼你看，那种感觉就很不爽。对，那这款游戏也不会，它只有在两三种情况才你，而且要你同意才能看，才会看。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看广告，你收集资源的速度会加倍。譬如说我看了一篇广告，一两分钟的广告，它让你未来8个小时，你收集资源是 double。好，那这个就会觉得看得很值回票价。那第二个就是，当你组队去外面打怪团灭的时候，哦，你也可以看广告，把你全部的人给复活出来。那一次任务只能看一次广告， 哦，所以呢，等于看广告是一个 SL 大法，safe and load 的，就是无限重生的这个大绝招啊，你只要打王输了没关系，看个广告，走在路上饿死了，团灭，看广告，哦，这个都可以解决。所以这款游戏它把看广告这件事变成是一个对玩家还蛮优惠的一个动作哦，那你也可以不看。啊，你不看就是被魔王打死了，那你就要花额外的资源去复活你的队友，哦，或者是你不看广告，那你收资源速度会比人家慢，哦，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设计就蛮聪明的，哦，把广告设计的诱因很大。好，那这个游戏的第三个优点就是，你每天不用花很多时间在所谓的每日任务上面，哦，它很少所谓的每日任务。反正你就是想玩到哪边，想停就停，那你想一下子玩很久也都可以，没差。那之前玩手游有蛮多游戏，为了增加玩家的粘着度，哦，会有所谓的每日任务。但说实话，其实玩到后面就会觉得解这些每日任务会有一种功课感，我会觉得哎太花时间。所以一款因为出社会了，现在时间比较零碎的话，也比较没有那么有空闲，所以会希望玩的手游每日任务不要那么多哦，因为如果你没有把每日任务给解完，你就会觉得哦，那就是人生已经很累了，那玩一个游戏还要就是连每日任务都解不完，就觉得很想要放弃。对，所以我之前还蛮多款手游是玩到一半发现，哎，它的每日任务花掉我一天太多的时间，那我就后来就果断放弃不玩了。对，因为毕竟，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专注力跟时间是最重要两个资源。对，OK，好，所以这款游戏它的每日任务很少哦，你不用一直盯着手机去看。所以这个《地下城堡二》哦，《暗潮》就是我最近在迷的一款游戏。那所以如果口味跟我一样哦，不喜欢氪金，然后也不喜欢放置类手游，或者是笨手笨脚的，就我现在年纪大了，反应力没有像以前那么快，所以我也不太会玩那种很吃操作的手游，像是之前玩过《无尽对决》《无尽传说》跟那个《传说对决》，对，那个就还蛮吃操作的，而且哦对，还有一个我也不喜欢玩那种太吃电力的手游，有些手游呢很好玩。但是呢，玩个半个小时，手机会烫的跟什么一样啊！这种的我也没办法。像之前玩《传说对决》这种 DOTA 类的游戏啊，大概玩个10分钟起跳，手机就超烫，对，然后那个电力就会就是一下子跳个10%、20%，就下降得很快，对吧？像这种的也没办法，对。好，OK，所以挑来挑去，其实现在能够挑到一个我喜欢的手游，其实还蛮难得的。然后，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推荐这款让我荒废大概快一个礼拜、快10天没有录音的手游，但我嘴巴也是很痛啊。好，所以从明天开始会比较有规律的去录个音，这样子。好，那如果有在玩《地下城堡二》的，或者是还没有玩，那我可以稍微快速的介绍一下这款游戏到底在干嘛。那这款游戏呢，你是一个领主，然后呢，你就是要组一个冒险队，然后去打怪，打怪取得资源，然后拿宝物。玩法有点像是 Diablo，就是那种打怪掉宝物，然后拿到更强的宝物装在你的角色上面，然后练等级。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但是它的设计还蛮棒的，就是它的各种职业呢，它会让你变成一定要去练所有职业啊，什么意思呢？有些关卡它可能要力量很大的才能过这个关，所谓过是指说才能开启这个任务哦，力量啊要够高，速度啊要够快，或者是你的魔法要够高，你才能触发剧情。所以呢，变成说你可以，每一个角色都练，然后呢，去享受，哎，新的角色带来的技能。那，我觉得它最好玩的地方在于说，你可以有点像是 设计你自己的机器人队伍一样，就是你可以设定它的招式什么时候放，在什么情况下放，然后呢，你就可以让它自动战斗。那只要你的队伍可以自动战斗，那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玩这款游戏，你不用每一个技能都要你自己人工释放，不用。你只要把你角色练到一定的强度，然后设定它的出招的条件，那他们就会像机器人一样去出招，然后去打赢怪物，然后去获得更多资源，你就可以盖你的基础设施。然后这款游戏大概玩个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玩到很不错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不用花钱，你就只要一开始的资源都投入在你的食物工厂跟木头工厂上，其他什么都不要想，因为石跟木非常的缺，食物跟木头都非常的缺。那食物呢，可以替你招来工匠，工匠就可以让你挖更多的资源哦。所以像这种资源经营类型的游戏都一样，初始资源你要先找出来什么是最稀缺的，哦，然后去拼命的用全部的资源去砸在生产资源上面，利滚利，钱滚钱，用这种概念去玩游戏，那就会玩得比较轻松。OK，那我玩这款游戏已经玩了大概就1个礼拜左右，就从上礼拜三吧，或上礼拜二玩到现在。对，我非常推。从我上一款的手游大概是《天下布魔》吧，那换到这一款这样子，那前前后后大概玩了20多款游戏，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介绍。好，那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推荐玩什么样的手游呢？如果你们有非常非常推的手游，也欢迎就是赖给我或者是留言给我。那对，我如果这款《地下城堡二》玩到腻了，我也会可以去尝试不同手游。好，OK，那今天就先这样喽。那祝大家新年新希望。那对，我今年就希望目前对，有一个还蛮希望达成的目标，不过这个暂时还不能讲。好，那我就先放在我心里面，如果等完成再跟大家做说明。好。那祝大家新年快乐！那这个礼拜我又要再去高雄了，那也很期待这次去高雄可以玩出不同的景色，这样子。好，那就先这样子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